非常感谢。下午好。遵守各项的规定，说感谢要几个原因。首先是感谢组织了这次活动，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进程，同时也感谢没有忘记少数人儿童，而且也感谢邀请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叫阿米秋篇，我不简单的看我的国籍，我心存感激，还有很多其他的感情。很明显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对他们的国籍不能讲真话，无国籍无业是个少数人问题。这个问题在大大影响未成年少数人，所以这也是个儿童权利问题。那么对于这种儿童啊，它涉及什么问题，把它给写到书里。我这里只想谈几点。首先一点，它会产生终生的跨代的负面的影响。如果你是个无籍儿童，它对影响是长期的，它也剥夺儿童机会获得生命的质量，因为歧视在儿童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儿童权利公约的违法跨代，而且在儿童出生之前也出现。儿童权委员会25年的司法管辖，我们就无国籍无国籍儿童取得了长足进步。我这里要谈一下我们与公约方讨论的问题。现在166个国家加入公约，首先是批准国际条约。我这里不光是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而且谈区域性的文书，包括非洲非盟的宪章，还有包括两项无国籍公约。我们经常强调国家要取消对第二条的保留意见，对第七条、22条的保留意见，但是还有CEDAW公约的保留意见。实际上这很有意思，国家有时候在说他们之所以不想取消保留意见，好像是说他们想继续根据法律而歧视。很明显公约的目的是不歧视。我们儿童权委员会收到的一些保留意见，好像是说国家想继续违反公约的规定，而且违反反对歧视妇女公约。我要谈的另外一点呢是搜集数字。现在没有必要为实现儿童的权利而这个推动极限。我们需要了解人口的数据统计组成，包括年龄、性别、语言等等。地点重要，保护关切，利诱官方，同样更重要的是态度，在多大程度上不同方面对情况的看法会影响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出生登记谈了很多，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已经讲过的话。我们也强调提供国籍是不能等的一件事，需要迅速的做。我在很多平台讲过儿童是未来，我这里要强调儿童有权利成为未来，儿童要成为目前有益的部分才能够成为未来的有益的部分。提供国籍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有漏洞，它需要跳过很多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成年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That this would offer
我们设法要强调这个，这基本上是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这些基本利益。这种持续的不干扰性的这种国民政策，我们与各国在接触的时候可以让委员会来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想要谈的一个重点是并不是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例子， 委员会呢看到各国在取得进展，比如说一些国家拿出了立法，为规定儿童的这个国籍要从生就开始，另外通过法律实践呢来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法律当中有空白的话，儿童呢就不可能是成为这个无国籍的人。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这个例子呢，来明确无国籍的群体，特别是儿童，比如说泰国、在肯尼亚，我觉得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各国呢都应该因他们这些例子来受到祝贺。最后呢，我想谈一些这个想法，在座的有多少国家会在普遍历史上经常提出少数民族的这个国际问题呢？前面的这个少数民族报告员提出了这一点，我想呢，这个呢应该作为今后的前导论发出这个信号。我觉得我们儿童权利公约呢，有的时候在执行这些原则的时候要有过分的具体要求，否则的话儿童就成为无国籍的了。那么举证这个责任如何来履行呢？那么有些儿童是应该从 X 国和 Y 国这个获得国籍呢，到底怎么定呢？同时不重要的是要有儿童权利，不管是移民法的，而且儿童权利呢也要涵盖无国籍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少数民族的儿童身上。从过去25年经验来看的话，有一点非常清楚的，儿童的根本的利益是一切在家庭的情况，非常明显的表明，不采取行动的这个原因是行动的这个原因，这往往各国呢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来从儿童权利公约的有关儿童权益的贡献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规定呢变为。